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都说呀，怪事儿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谁能想到被大兴安岭、长白山夹在里头的东北地区，居然遭遇了12级阵风和沙尘暴？好家伙，哈尔滨人民啊，眼看着那黄沙遮天蔽日，跟一堵墙似的就过来了。树被拦腰吹断，街上各类免费的建筑残骸是到处跑，好多人被堵在高速上，还得在飞沙走石间自己下车搬树，也算是体验了一把绝境下的鲁智深，脱险后是满身大汗。对于此次大风，气象部门不出意外的没做好预警，不过呢，向来都秉承着把脑袋伸出去看窗外，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天气，这种玩忽职守的操作呢也不少见。而跟沙尘暴一起出现的是国内各种雷霆万钧的政策，好家伙，都从各个方面透露着一个信息，要变天。哎，什么天呢？金融的天。之前咱说，中国虽然一直强调说希望全球化，但是已经背地里做好了全面脱钩的准备。什么脱钩呢？跟阿美利卡金融脱钩，跟欧洲各国贸易脱钩。这种脱钩并不是说完全不做生意，不去拥抱更大的市场，而是由国家层面去选择谁可以拥抱更大的市场。所以不出意外啊，国务院今天公布了一个对外投资规定，从7月1日开始实行，其中大多数是好话，什么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安全，加强风险评估，知道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了。甚至还扬言称啊，如果你外国政府敢制裁我们在海外的企业和人，扣我们的钱，那我们就制裁你们在中国的公司，也扣你的。好家伙，本身外资就对中国充满了不信任情绪，这样一来不得更跑了，这就业率还得下去一大截，也不知道是惩罚谁呢。总之吧，此番看上去充满了我是为你好的措辞，但本质上就是让但凡想走出去的企业先把你的经营情况、投资目的、钱从哪儿来、挣的钱又要去哪儿等等一系列问题交代清楚。就跟之前天天喊着要给老百姓装反诈 APP 似的，监管的目的肯定是大于友善。而这次整个文件里最重要的一条规则，那就是出口受限的中国商品、技术、服务或数据必须得到授权。就比如前段时间交易被叫停的公司 Manus， 以及很多想要通过类似方法走向国际的高新科技企业，都会被直接卡在审批环节。不仅仅是技术专利，连人啊、货物啊等等，但凡是人家觉得涉密了、有关键信息了，当然啊，咱也不知道没有原创研发到底有什么是保密技术，但是啊，没有国家点头，你一概不能走，休想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命运。当然了，中国向来流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这次国务院也表示了，如果有违反规定、不配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的，或者提供虚假材料、隐瞒相关信息的，第一次责令整改，没收违法所得并且罚款，而上升到危害国家等级的，直接禁止对外投资，查水表和清算就更不用提了。而但凡能在这种情况下拿到许可完成对外投资动作的，基本呢也得是在国内完成公私合营，怎么也得扒掉一层皮。哎，说到这儿，很多朋友可能听出来了，这怎么是新政策呢？明明是旧路径啊。没错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其实就是这么做的。很多人可能以为49年建国之后，中国就一直在老老实实发展自己，完善什么工业农业体系，其实不然。在7、8年以前，中国就有大量的对外投资和持有海外资产，但往往都是打着国有的旗号，由中央设立的部委统一开展。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大米、鸡肉，到高温车间里没日没夜创造的工业产品，再到被挖空了的五金、污染了自然的化工品，这些成本极其低廉、人力几乎不算的产品，给中国带来了海量的外汇。而这些钱早期被用于一带一路类似的国际战略方针，资助了周围不少国家的共产事业以及非洲兄弟。 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，人口红利的优势越来越明显。而那个时候，中央的领导就充分了解了人矿的优势，开始学着为自己谋福利。早在7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没开始的时候，中国就以香港作为跳板，开启了首次跨国投资，在香港做实业啊、办厂，在东南亚收购不动产。随后78年改革开放，各路领导们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，利用手里的权力开始往全球散播。真正中国民企被允许向海外投资是在2000年之后，像联想啊、格兰仕啊等等。而如果你仔细去观察，哪怕是最小的能在海外投资建厂的老板，背后也或多或少都有权力的影子。所以那句话说的挺对的，在中国你的钱从来都不是你的，不过是代持。而在中国做企业也从来没有自由过，想来都是在条条框框中夹缝求生。中国这是彻底回到了改革开放前的老路，利用政策和监管形成信息差，让普通企业一辈子只能在墙里头折腾挣那点 Q 币。这一点让很多企业不能接受，毕竟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人家努力就不算努力了。于是乎，这帮企业家也酝酿着一场宏大的叛逃，现在基本都卯着劲儿，打算把身家都搬出去，而这两方的博弈也就没断过。前两天咱说了，香港三大券商公司被点名罚款，就是不让国内散户们去买美股。而国内也有经济学家蹦出来表示，说要控制散户，从根本上解决资金外流的问题。可问题是，国内股市不说远的，就上个礼拜就来了次过山车，就更别提这么多次跟开战斗机似的拉高走低加坠机了。你说人就这一颗小心脏，哪经得住你们这上上下下的折腾啊？哎，很多人说你可以曲线救国呀，回去买 QDII， 也就是国内被认可的公募基金公司来配置海外股票。但问题是，这类机构能拿到国家批准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本来可以随便单点，现在等于找了个中间商，还只能吃套餐，这破套餐还有限额。更关键是，买港股还是美股，你做不了主。你以为走的是纳斯达克，结果就变成了 A 股科创板。毕竟，股市的目的不是让小咖了米赚钱，而是给企业融资。中国这些坑填都填不回来，能让你们去贴补海外的英雄梦？所以，不管你在国内如何配置，哎，听过打水漂的声音吗？这你不就听见了吗？于是乎，这几天的市场就出现了一股越关越跑、越关越抓、越慌、越抓的情况。稍微有点家底的都扯着钱会流向能自由流动的地方的大企，现在开始呼朋唤友卷铺盖卷，打算外逃。毕竟你肉身不能脱离三界之外，苦海无涯，可不就只能铁锅炖自己了吗？哎，要不说中国这次脱钩是经过长久的思考的，可以说是把每一个缝都堵上了。首先是护照管控，之前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得把护照上缴，后来蔓延到事业单位，包括医生、银行职员等等，而现在包括退休人员都得扣留，不是自愿上交护照和港澳通行证。每次出国出境都得提前报告登记，否则开除党籍，取消优待条件。当然啊，这些一看就是关系还不够硬的。对于普通人呢，新护照的办理是能拖尽拖，而且中央抓住了钱这个软肋，知道很多人出去带着钱是为了享福，没钱就是遭罪了。于是乎同步开启了海外资产倒查活动，不管是离岸信托还是什么加密货币，甚至虚构的进口贸易等等方式，主打一个但凡走过路过都有痕迹，查到的但凡你人还在国内就敲门查水表，如果在外头他倒是管不着，但是你可千万别回去，这不就是逼着老百姓选边表一表忠心吗？但是讽刺的是，这边国内对百姓是重拳出击，禁止他们使用香港的金融服务，另一边又爆出来啊，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中心。按照前面说的，大陆居民和大陆的钱不能使用这个服务，那合着都是官老爷和杨大人准备的呗。你看什么叫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啊。 而故事照这样发展下去，肯定有一大批卷包跑路的彻底放下过去的纷扰，那么中国的经济能看到的会持续走低，失业率就更别提了，肯定是节节高。而那些工厂弄不走的，国内这些老板需要降低成本，又或者不断找能对外花钱的途径，所以你就能看到国内的外国劳工突然越来越多。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网上发帖子说，庆祝第10万印度人通过入华签证，而这些人来了之后密集的集中在广东、深圳等工厂密集的地区，不仅大量代替了本土的劳动力，顺便还带来了自己国家的各种习俗。你说这世界挺奇怪的，前几年边境冲突还闹得不可开交，天天网友们就是一盘大棋，可到底谁是棋子，谁是诱饵？这些看上去宏大的国际主张，微小的政策决定，又是谁在受益，抛弃了谁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对于国务院最新公布的对外投资决定，你们觉得这是在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权益吗？中央越关，老百姓越跑，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央的信任如此之低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看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